今天讲第23回啊。我们看到《红楼梦》常常提到说，这些大概13岁、14岁的一些青春男女小孩，他们住进了一个地方，叫做大观园。那事实上是从第23回才开始住进大观园。我们大概应该了解一下，这个大观园最早的修建是为了贾家有一个大女儿叫贾元春。那这个贾元春因为嫁到皇宫里面去，就是做了贵妃了，所以她回来省亲，所以就盖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省亲别墅，一个花园。那么古代的习惯是这样，就是如果有一个属于皇家的啊，像皇帝或者皇后这种皇室的人，他们到过一个地方以后，他们住过的一个房子叫做临幸啊，幸运的幸，就这个地方好像有皇家的人来过。那么来过之后，这个人走了，这个房子就整个封起来，不准任何人住啊，就是因为觉得他是尊重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贾元春回到皇宫里去以后，我觉得我们大概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就这个贾元春，我们一直觉得他回来的时候那个排场好大啊。作为一个像皇后一样皇帝最宠爱的贵妃，那么那种气派跟排场，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基本上贾元春大概也就是16、17岁，她就是宝玉的姐姐。那么从小这样嫁到皇宫去以后，你可以感觉到，我觉得《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最寂寞的一个女子，其实就是贾元春，就是她一生在皇宫里面。那么包括她回来省亲的时候，我们看到她跟父母的关系也都非常的远，贾母、王夫人都在那边哭，那么包括亲生的爸爸贾政，都必须隔着帘子跪在外面，因为已经不是亲生父亲，而是臣，啊，要对女儿称臣的。所以这种关系，你会感觉到元春的寂寞，这个小说里着墨不多，因为它牵涉到皇家的问题啊，牵涉到在古代封建社会里面一个某一种集权社会里面的这个皇族的事情，所以他不太敢直接的写。可是你会感觉到，如果我们用人性来理解贾元春，我想这个女孩子是一个最寂寞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感觉到贾元春回到皇宫去了以后，她一生好像唯一可以怀念的事，就是她曾经回家省亲过一次，而省亲的时候她见到了自己最喜爱的弟弟啊、妹妹，然后跟宝钗、黛玉他们都认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贾元春回家省亲的时候连宝玉都不能见的，因为宝玉当时已经是10几岁的男孩子，所以无职外男，就是没有官职的外男是不能够见的。那贾元春最疼的就是宝玉，因为他在嫁到皇宫以前，宝玉是他教着读书长大的，所以他就特别下令说让宝玉见他。那可能大家还记得那一段，宝玉进来以后，这个姐姐就摸他的头啊，就觉得好亲的那个感觉。那这些地方都透露出作为一个皇家的贵妃，她心灵上的那种空虚跟寂寞的感觉。所以她匆匆的省亲完了以后回到皇宫里去，大概她会一直怀念这一天，因为这一天见到了亲生的爸爸妈妈、祖母，见到了自己的亲弟弟妹妹，这些好像她的一生的高潮就是在回家省亲这件事。所以我们会感觉到小说里面有一个象征，这个象征是贾元春回去以后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个花园，这个大观园是他赐的名字。然后他也感觉到说这个花园荒废在那边非常的可惜，所以他把那一天他回家的时候，他们不是都写了很多诗啊词，他就叫人说能够把他们刻出来，刻成石碑，也编成目录。那么好像回到皇宫以后，你会发现他永远怀念的都只有这一件事。可是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一个嫁到皇宫里去的贵妃，她的青春其实从此就结束了啊！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们今天很难了解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嫁到皇宫以后那种侯门深似海那种感觉啊，那种有点像在唐诗里面讲到寂寞宫花红啊，寥落古行宫，寂寞宫花红那种感觉，就是她里面没有任何的亲人，也没有任何可以谈心事的人，因为那个皇族的界限这么严，那个皇帝也可能隔10天8个月才来临幸一次。那么事实上大概最寂寞就是宫里的这些妃子啊，所以我们想这些部分里面都让我们看到12金钗里面的一个，就是贾元春。这个小说里写到他的场景其实不是那么多，可是都是用侧面的方法在透露。所以在23回一开始就是讲到贾元春在宫里面这种对那一天回家的想念， 所以就命令把很多诗词啊什么东西编起来。那么我们先读这一段啊，就是二十三回开头的这一段，等于是二十二回结尾的一个延续。他说，话说贾元春自那日幸大观园回宫去后，便命将那一天所有的题咏啊，就是他们提的诗啊还有歌咏的东西，那些文章，命探春，就是他的妹妹，第三个妹妹，命探春依次抄录妥协，自己编次，他自己亲自的编了目录，序其优劣，那么把这些文章这些诗哪一个好，好在哪里，全部都做了一点注解，然后又命在大观园乐石，就是说把这些诗词刻在石头上，立在大观园的这个他去过的这个花园当中，为千古风流雅事。所以这短短的一段，也许我们不容易看出来，就是其实作者是在透露贾元春的某一种寂寞啊，就是我们的生命如果前面还有很多事情发生，每一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你会觉得每一天都可以活得很热闹，可是如果接下来就是一个青春的结束，一个句点，他就会一直在怀旧，一直回忆他曾经有过的那个繁华。所以贾政他的父亲就叫人各处去选拔精工名匠啊，选了很多石工，那么他们来刻这个石头，所以大观园磨石捐字啊，注意捐这个字我们现在比较少用，捐这个字是金字边，那么它是原来是铸造的意思，就是我们在故宫博物院看到的毛公鼎上面有字，那么那是用磨子刻出来以后翻磨翻出来的，所以用金字边，就是冶金的铸造的一种字啊，所以磨石捐字，那么就是说在石头上刻字，或者在金属上面去铸造字，可是这里面把这两个成语一起用在刻石头这件事情，刻石碑啊，磨石捐字，那么贾珍就率领贾蓉、贾平他们来监工，就是贾家很多的子弟，他们如果家里面有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就会特别派某一个子弟他们来监工，专门管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娘娘吩咐大观园里面所有的诗词要刻成石碑，那么这个石碑需要动工，那么立在什么地方，石头怎么刻，那么都有一些讲究，所以就交给了这个贾蓉、贾平他们来监工，那么又让贾强管理着文官等十二个女戏并行头等事。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贾强是跟贾蓉很好的一个朋友啊，就是贾强很聪明，那么长得也很漂亮，那么跟贾蓉一起长大，两个人非常好，那么当然贾强家世在贾家里面算是偏房，不是那个正房的人，那么贾蓉一直很提拔他，后来就给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来做，这个工作就是让他到江南去，为了娘娘回来，因为娘娘回来常常每天晚要看戏的，那你到外面去请一个戏班子来演戏也有安全的问题啊，或者是管理上的问题，所以后来就想让贾强亲自到江南挑选十二个唱戏的女孩子，就是文官、方官、伶官，这些名字都去官字背的这十二个女孩子，那么来演戏，所以这十二个女孩子由贾强在管理，那么还有像他们演戏用的一些道具还有服装，这些我们所说的行头，这些东西都是由贾强在做管理，所以贾强管不了这个事，所以才找了贾蓉跟贾平去监工这个磕石头的事情。那贾珍他又让贾昌、贾玲啊，注意都是草字头背的，再回忆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贾政、贾赦都是文字辈的，那么然后接下来贾珠、贾宝玉都是玉字辈的，那么再下来就是草字头的这一辈，那么大概现在贾家十几岁的都是草字头这一辈，那么所以也都可以开始做事情，他们常常就会把一些工作分给这些草字头的来做，就是贾昌、贾玲换来监工，一日汤蜡定珠，这四个字我们现在都不太容易懂啊，因为不太用到，我们注意一下，古代要写要刻石碑它有几个手续的啊，我们过去大概都听说过一个书法家写了一个字，写了一个条幅，那么这个条幅要刻在石头上的时候，它必须有一个工作，就是要把它磨在石头上，用朱砂的笔 把它抹写在这个石头上，叫做烫朱啊。尤其是写完以后要刻之前，因为害怕这个朱砂写的字手碰一碰就会掉，所以整个用蜡烫过一次蜡，有点像我们今天卡片烫金，其实就是说用现在的语言就护背，做一层护背，用蜡，因为蜡是透明的，就把所有这个朱砂的字把它护住。我不知道这样大家可不可以了解，就第一个是用朱砂把书法抹写在石碑上，第二道手续就是用蜡烫下去把它保护起来，第三个才是用刻的方法去钉，钉刻这个部分就是按照那个朱纹那个朱砂的线去刻，这个叫做烫蜡钉朱。所以这个烫这个字原来写成是底下有火的这个烫，那么现在有时候简写就写成烫蜡钉朱。那不管怎么写法，基本上这四个字都在讲刻石头啊，刻石头。我想现在我们比较少看到了，因为现在台湾很多的刻石大概也都是用电锯啊、电刀这些东西在刻，电钻来刻，所以跟古代的那个钉朱的方法也不完全相同。那有时候我们在台湾，我想台南的赤坎楼你可以看到很多古碑，它大概都是用这种方法，就是烫蜡钉朱刻出来这个石碑。那么这石碑经过这样的手续以后，就可以立在这个大观园当中。好，我们说这个就是到一个阶段了啊，就是前面的大观园要刻石头这件事情告了一个阶段。那么下面就开始进入到二十三回的本文。二十三回的本文有几件事情在走，有几个线索在走。一个线索是贾家有一些其实不太得势的贾家子弟，像贾芹啊，草字头这个一个金，芹菜的芹，贾芹，就是这种也姓贾，可是他们当然不像宝玉，就是从小被宠爱的，可能父亲很早过世，然后可能是偏房。那么就想谋得一官半职，就常常来找工作。那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叫做官说，因为贾家很多的工程要做，有时候要种树，有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这个事情就说，好，大观园里面不是有庙吗？有达摩庵，然后有玉皇庙，玉皇庙里面养了12个小道士，因为那个娘娘来的时候如果要做法事，那么要有道士的，那么有时候他就到达摩庵去做，去拜佛，那拜佛的时候要又养了12个小和尚小沙弥在那边。那么现在娘娘走了，这个大观园要封起来，那这些人怎么办啊？这些人怎么办？所以你可以看到贾政就想说，那就打发了吧，就把这些人就分到各个庙里面去，就是因为他们是为了接娘娘回来省亲准备的12个小和尚12个小道士。那贾政就想说，现在事情已经过了，娘娘大概也不会再回来了，所以就想说把他们打发到各庙去。就在这个时候，贾芹他的母亲姓周，他就跑来跟王熙凤官说，就说，哎，我儿子最近也没有事情做，那么家里好像家计越来越困难了。好，我现在用官说这个语言就说，其实王熙凤是这个家族里面在管家的，有点像一个总经理一样，那他手头上有很多事情，那他这个事情要不要给你做，你当然要找他官说。所以贾芹的妈妈就很聪明，就找到了王熙凤，知道王熙凤是掌权的人。那照理讲，我们说要去拜托的话，可是去拜托王熙凤的先生就贾琏。可是比较聪明的人都知道，贾琏有点窝囊，其实有点无能，不太会做事的，都是这个很能干的太太王熙凤在做。所以贾芹的妈妈周氏就跑去找了王熙凤去官说了。那王熙凤这个人很有趣，就是他不答应则已，他一答应以后，他一定帮你做到。好，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王熙凤这个17岁的女孩子在管家的过程当中，她是有她自己管理上的一些能力的。那么这个能力就是她也懂得用人，所以她就答应了。她答应了这个周氏说，啊，没有问题，你的儿子贾芹，那我们接下来有事情的话，我就会给他做。好，你就看到王熙凤答应了，可她还不晓得给贾芹什么事，就是有这个人，我要用这个人，可是还没有缺。那他就会制造一个缺出来，所以那天刚好他就见到了贾政，他们在谈说，哎，这个12个小道士12个小和尚要打发到各庙去的事，他就建议说，哎，这个事情不可以这样做。他说这样做的话，如果有一天娘娘又要回来，你临时到哪里去找人， 临时要找十二个小道士、十二个小和尚，那他对做法呀或者拜佛都不熟，对仪式不熟的话，你要重新再训练起，很麻烦。那他就建议了，他说我们自己有家庙，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讲到秦可卿出殡的时候，秦可卿的灵是停在铁槛寺，铁槛寺就是贾家自己在郊外的家庙，就是以前这种贵族有钱人家，他们住在城里头，可大概在郊外的地方，他们就会有一个庙，这个庙是由他们自己家里面管的，土地也是他们的，那么常常家里面有人去世啊，什么要殡葬，都跟庙有关，所以这个铁槛寺就变成常年有的一个庙宇，也养了一些人在管理。那王熙凤就建议说，这样子吧，就把这个十二个小道士、十二个小和尚就派到铁槛寺去，那所谓的花费也不过就是每个月多一点他们的饭钱啊、零用钱啊这些东西而已，根本很小的数目，那么养在那个地方，随时要用的时候还可以用，而且基本上贾家这么大的一个家族，300多口人，常常会用到法事这种东西，所以就觉得养这十二个小和尚、十二个小道士也不是难事，所以王熙凤就做了这个建议。我们注意，王熙凤这个建议基本上是因为他已经答应了贾琴的妈妈要给他一个事情来做，所以他就创造了一个工作。那贾政听一听好像也很有道理，说万一娘娘又要回来，到时候要找十二个和尚什么道士都不容易，就说哎，很好，那就派什么人去把这个十二个小和尚、十二个小道士弄到铁槛寺去。好，这里面就已经安排好了，安排好了以后，贾政要交代这个事情的时候不会找王熙凤，会找他的丈夫贾琏，因为这个长辈，男的长辈总是找下一代的男性，因为还是认为是一家之主，就找贾琏说你来处理这个事。那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贾琏跟王熙凤正在吃饭啊，正在吃饭，然后这个有人就通报说贾政要找贾琏去，那长辈要叫，所以贾琏赶快把筷子放下来就要赶去，王熙凤就请他说你等一等，如果是找你别的事我不管，如果是谈到要交代怎么去护送十二个小沙弥跟十二个小和尚到铁槛寺去的话，那我已经答应了贾琴，那么所以这个工作一定要给贾琴，那这是王熙凤的交代。可是贾琏就很生气说，我已经答应过贾云了。好，我们才知道这个贾家的人都在官说，就有另外一个男孩子叫贾云，就草字头一个云啊，这个人云亦云的云，贾云说贾云已经一直求我说什么时候给他一点事情做，他说我已经答应了，他说你现在半路又抢了去，那王熙凤脸就一板。好，这个时候你就看到说那个女权高涨的状况，那贾琏根本不敢说话，可是王熙凤这个时候也会给他一个脸面，说你不要急，他说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是娘娘特别交代说以后在大观园的里面还要种很多树，种松树、柏树，那这个事情我就交给贾云来做。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王熙凤一方面很强势，就是贾琏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永远是他来做主宰啊，他掌控大局，可他同时又懂得给他丈夫留一个面子，就是不要让丈夫觉得这么窝囊，窝囊到什么事情都拿不到手上，所以他跟他说以后有工作我会给贾云的，又给他留一个脸面。这些地方其实都在透露说这个家族当中官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每一个人都在找门路，想要为自己的孩子子侄辈求一官半职，可以有一个工作，因为你只要拿到一个工作，那个钱就不得了啊！就说这个小和尚、小沙弥十二个人每个月的饭钱就是由贾琴在管了，贾琴就可以从中间有很多的油水。可作者其实用这个东西在透露说这个贾家是要败下去了，因为所有的管理上都出了大的这种漏洞，因为没有人再好好的去盯。以后你可以看到贾云后来真的就得到那个种树的工作，然后一关那个银子就是200两，然后他立刻先把官说王熙凤时候送礼用的十几两银子就先还掉，然后接下来就拿50两银子去买了树去种，剩下都是他的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作者其实没有明讲，可是在讲说一个大的企业到最后常常是这种问题，就是每一个地方都被扣一点，每个地方扣一点，这个家族就要败下去了，就是已经没有很严密的这种管理。所以我们一方面说王熙凤是很好的管理人员，就是这么能干啊，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每一个人在这个家族里都在捞一点东西啊，所以我们可以大概也可以看到其实今天的企业也常常是这种问题，那因为现在这种家族比较少，所以我举例就是说它可能比较像一个企业的这种状况。 好，我们就看到下面这一段，就是这十二个小和尚，十二个小沙弥怎么打发的这个问题啊。他说，且说那个玉皇庙还有达摩庵这两个地方啊，一个是道观，一个是和尚庙。一般的十二个小沙弥，还有十二个小道士，如今挪出大观园来，那贾政正在思想，到底要发到各庙去居住啊？就说大概要把他们发到各庙去居住吧。不想，后街上住的贾琴之母周氏啊，就这个妈妈正盘算着也要到贾政这边谋一个大小的事务与儿子管管啊。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官说啊，就是说以后你会发现二三回二四回二十五回里面很多官说的戏。那这官说其实跟我们今天也蛮像的，就是走什么样的门路，怎么送礼，这些问题大概变成了古代的社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套学问啊。好，他就说要谋一个大小事务与儿子管管，也好弄些银钱使用，就是儿子如果找到这个工作也就可以有银钱使用。可巧听见这件事，就坐了轿子来求凤姐。那凤姐因见他素日不拿班做事的啊，拿班做事就是凤姐当然她觉得这个人平常还不错，就是也很谦卑，做人也很厚道，不会整天装腔作势的那种老是惹事的人，所以凤姐就答应了他，就依允了他。那想了几句话，然后就回王夫人说，这些小和尚啊道士万不可打发到别处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管理学很奇特，就是因为有人求他说可不可以给他一点工作来做，他就会想，他就会去建议。所以我的意思说，王熙凤不一定真的觉得这十二个和尚跟沙弥这样处理是最好的方式，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他其实是为了贾琴找到一个工作，所以都使得这个家族后来很多人事的安排中间出了大问题，就是因为不是按照法，不是按照事理来处理，是按照情，有人官说了，然后你也答应了，那么最后你就会安排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家族的管理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里面。那凤姐因见他素日不大拿班做事，就依允了，想了几句话，就回王夫人，这些小和尚道士万不可打发到别处去，一时啊，如果娘娘出来就要承应啊，如果娘娘又要回来，那倘或散了火，把这些和尚跟道士散掉了，那若再用时又是费事啊，非常的麻烦，依我的主意，不如将他们送到咱们家庙铁槛寺去，那月间可派一个人拿几两银子去买柴米就完了啊。所以你看到古代这种大家族对他们来说，养十二个和尚十二个道士根本也不是难事，就是花点钱供他们膳宿就好了啊，根本大概也没有什么工钱这种事情，因为大概这种小沙弥小道士也都是穷人家的孤儿卖到庙里的，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需要花费，就是给他们一点柴米钱，就是有饭吃就可以，有住的地方，那如果要用的时候叫一声就来了，一点也不费事。那王夫人听了，王夫人是没有什么主意的人啊，就是所以很多事情大权旁落，就到最后是王熙凤来管，因为王夫人本身没有什么主见，她就跟贾政商量，跟她的丈夫商量。那贾政听了以后就说，哎，这个倒是提醒了我啊，就是没有想到万一娘娘又要来要用的时候怎么办，那就这样了，就马上叫贾琏来。所以我们看到下面这一段其实是一个时间的转换，就凤姐跟王夫人禀报之后她就回家了，王夫人又去跟贾政商量，王夫人跟贾政商量完以后，贾政决定要叫贾琏来，那这个时候王熙凤跟贾琏正在家里吃饭。你可以看到下面这一段写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写得非常好，就是你可以看到短短的一段戏，你就马上知道这个家里强势的是谁，那种关系。说当下贾琏正同凤姐吃饭，一闻呼唤不知何事，放下饭便走，这是贾琏对不对，因为贾琏就是一个很听话的一个人，就是长辈叫赶快放下饭就要走，那凤姐一把拉住啊，就拉住他笑了说，你且站住听我说话，如果是别的事我也不管，如果是为了小和尚们的那个事，好歹依我这么着。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凤姐的聪明，就是正在吃饭他马上就料定说一定是为了这个事情，因为他刚才建议过，所以他知道现在叫贾琏大概就安排这个事，所以他决定把这个事情要给贾琴啊，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那个凤姐的敏感啊，如此这般教了一套话，就说你就这样回答，那贾琏就笑了啊。当然贾琏说，我不知道你有本事你说去吧， 啊，就是意思说你自己去说，你不要来拜托我，就是这是官说嘛。好，你看到下面的反应，凤姐听了把头一梗，这个字你很难形容是什么，就是那个脖子一硬，其实就是本来还笑的，现在不笑了，就是你发现那个脖子一梗的时候是那种有点严肃起来了，把头一梗，把筷子一放，塞上思笑不笑的。好，这三个东西都是威严。好，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学一学，就是下次有人要跟你讲什么话的时候，你就把头一梗，筷子一放，然后脸上似笑非笑，对方就吓坏了。其实整个在写那个王熙凤跟贾琏的关系，就这一对少年夫妻结婚没有多久，然后贾琏完全被这个太太所控制啊。所以这里面其实真正的威严不是那个大吵大闹的，就是筷子一放下来，脸一板的时候，那个贾琏就吓坏了，而且用得很好，是似笑非笑。他也不能完全太凶巴巴的感觉啊，那个似笑非笑，那贾琏已经快昏掉了。所以把头一梗，筷子一放，塞上似笑不笑的，然后瞅着贾琏说：“你当真的还是玩话？你说真的还是开玩笑？”好，他都没有强迫他哦。你注意一下，就是那种威，真正的威严，到最后就说：“你是说真的？”那对方已经吓坏了。那贾琏笑着说：“西廊下五嫂子的儿子云儿。”你看到也有人官说了，就是五嫂子有一个小孩叫贾云，那来求了我两三遍了，要个事情管管，我也答应他了，叫他等着，好不容易出来这件事你又要夺了去。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就是贾琏也有人在官说，然后凤姐也有人在官说，那等一下你就会看到贾云终于弄清楚，去官说贾琏是没有用的，就是你跑去，你以为那个董事长比较大，可是没有想到那个董事长是有点窝囊无能的，所以还是要找总经理。所以这里面就完全讲到谁在掌权的问题啊。所以贾琏有点可怜，你可以看到说，你看有一个人求我，而且求了好几次，我都答应人家了，那好不容易有一个事情，那现在你又抢走了，那我那么脸面怎么放？所以这里面王熙凤当然也有她的为难，可是王熙凤第一个就说，我答应人家的事你不能抢走。啊，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件事抢过来，这样子。好，他说好不容易出了这件事，你又夺了去。那凤姐就笑着说，这个时候他安慰他了，他说你放心，园子东北角上，娘娘说还要叫多多的种些松柏树，那楼底下还要种些花草。那么这件事出来，我保管叫云儿管这件工程。好，所以这个是聪明的王熙凤，就说现在这个事我已经答应贾琴了。那我在外面不能丢脸，我要给贾琴，反正丢脸丢惯了，你再丢一次脸，可是我也答应你，我也帮你，下一次事情我就给贾云。好，所以这里面的其实很开玩笑在讲话，可是很多官说的事情，大家族里面还有特别是贾琏跟王熙凤的关系完全就透露出来了。好，那这样他就安抚了贾琏，那贾琏说果然这样也就罢了，那么这个事情就丢开了。那么作者写到这种夫妻之间的事情写得非常有趣，就是你会感觉到毕竟是新婚夫妻，所以他要写到这种新婚夫妻如果整天就是谈官说啊，谈这些事情的话，又觉得有点太冷太生硬，所以下面就加了一段，就是只有夫妻之间会谈的事情。那个贾琏就说，哎，我昨天晚上也不过要换一个姿势，你怎么扭手扭脚的。好，我们当然知道这在讲什么东西，就是他们两个人在行房的这种很私密的事情。可是这里面其实我们注意一下，好的文学少掉这一段，那个夫妻的感觉就没有了，就是非常亲的感觉。而且王熙凤聪明极了，就是她这个时候她又变成女性了，她就害羞，然后也不能回答那种感觉啊。我们注意到这些语言的漂亮啊，她说只是昨天晚上我不过要改个样啊，就是说我换一个姿势，那你就扭手扭脚的。那凤姐听了嗤的一声笑了，然后向贾琏啐了一口，低下头便吃饭。你注意凤姐的反应，因为她是一个女性，她觉得什么青天白日的谈起这个做爱的事情，觉得实在有点不好意思，所以她就笑了一下，然后啐她一下，然后就低头吃饭，就不理她。那么这些地方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好的文学是真正关心到人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不好看的小说的时候，就是全部是八股的，它有再大的大道理你就读不下去。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其实文学有时候需要的不是理论，而是真正的人情的观察。就是好的作家其实是从生活里面出来的，他如果读了很多的理论，他到最后写出来的东西其实是硬邦邦的东西。那这些部分在文学理论上没有办法分析，就为什么贾琏跟王熙凤在讲贾琴贾云的官说最后要加这一段，因为这一段才是夫妻的情分，他们两个有一些很私密的夫妻的情分，所以把两个人的关系写到非常活的东西， 所以这是我一直觉得说，很多喜欢文学的朋友，有时候我们读小说啊，也觉得很好看，然后你就去读一些文学理论，准备自己也要创作了。但是文学理论越读，你到时候越写不出东西来。通常我们大概最后发现的结局都是如此，因为文学理论本身变成绑手绑脚，因为它变成公式。可是我们读到《红楼梦》最好的地方都是写到这种部分，就是短短的一段，可是你活灵活现，你觉得那个王熙凤的表情呼之欲出，贾琏的嬉皮赖脸，两个人的关系全部出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只有一页的三分之一，可是所有两个人的关系全部就出来了。这是我们说为什么一个东西叫好的文学。就好的文学能够，它有语言的鲜活，有人的鲜活。就像刚刚讲说，王熙凤把脖子一梗，筷子一放，腮上似笑非笑，只有三个动作，可是立刻王熙凤的威严就出来了。那有的人讲了半天讲不出来，也不知道王熙凤在干嘛。所以这里面就是文字的精简，语言的精简。可是最重要一点是作者对人了解，他对于人的观察。我们说文字也是一种素描，就素描的基本功做好了以后，他对观察的人物他能够模拟，就是能够让你觉得如临现场，好像真的看到王熙凤有这样的表情一样。所以贾琏就走了。那贾琏走了以后，到了前面见了贾政，果然是小和尚一事。你看所有事情都被王熙凤料到。那贾琏就依了凤姐的主意，说如今看来晴儿倒大大的出息了，就说贾琴不错，已经长大了，也可以做事了，那么这件事就交给他去管办吧。所以你看到贾琏就照他太太的交代，就推荐了贾琴。那横竖照在里头的规例，每月叫晴儿去支领就是了。所以晴儿就有了一个工作，每个月就可以去支领钱了。那贾政根本不太管，谁来管这个事，他只觉得有一个事情要交代，交代完以后谁来管，他觉得贾琏推荐一下就好了。所以贾琏就说，那就交给贾琴吧，说如此就依了。那贾琏回到房中就告诉凤姐，那凤姐就派人去告诉贾琴的妈妈周氏，贾琴就来见了贾琏夫妻两个，感谢不尽。所以你可以看到官说成功啊。那凤姐又做情，就干脆再讲一个人情，就是拜托贾琏说先支三个月薪水给他吧。这样你看这个官说很厉害啊，就是先事情还没有做，先支三个月的钱给他，那叫他写了领字，写了收据，那贾琏就批票，有点像我们今天开了支票，画了押，然后就发了对牌。那对牌我们前面有讲过，就是你拿一个领钱的这个牌子到账房上，有点像现在的这个出纳的部分，出纳也有一个牌子要对的，这两个东西对在一起以后是真的，他就可以发钱了。去银库上按数发给三个月的供给，就把三个月的钱给了这个贾琴，白花花200-300两。你可以看到一笔钱就下来了。那这个钱其实是养这个12个小道士跟沙弥的，可是我们当知道贾琴中间不知道克扣多少。接下来你就会读到这个家族里所有的事情里面，大概真正的花费都是1/3。有时候我们觉得选举的时候大概很重要，就是看这个东西，就是现在如果知道这个东西是纳税人的钱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怎么钱怎么来怎么去的那个问题所以白花花200-300两银子，贾琴就随手拈了一块料于掌平的人。你可以看到他刚刚拿到200-300两银子，那那个在收支场上去做这个发钱的人，他立刻拿了一块银子就给他了，就是那种大家的公子哥，就办事的时候就是有肥水大家都要分享的。所以这个完全没有什么法律依据，怎么随便拿了一个钱，这个不是公款吗？可随手拿了一个钱就银子就给别人了，就是表示说有好处大家一起分的。所以这里面都是小细节，可是你可以看到在那种法律不严的一个情况里面，他就可以私相授受所有的银两都可以私相，随手拿了一块就料于掌平的人，叫他们吃茶去吧然后命小厮拿回家跟母亲商议。那当时雇了大脚驴，自己骑了一个驴，就是等于现在叫了一个计程车，雇了几辆车子到荣国府的角门，叫出24个人来，这24个就12个沙弥，12个道士，一共24个人坐上车， 一进往城外铁槛寺去了，当下无话。好，这个部分又是第二件事情，就是贾琴开始管了这些人啊，管了这个24个和尚跟道士。好，下面才进入到23回的真正的主题。23回真正的主题是贾元春在皇宫里的寂寞，他的孤独，忽然想到大观园自从他去过以后就荒废了，就封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去。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象征啊，我不知道大家会感觉到中国古代的戏曲跟小说一直在讲一个东西，就是花园。所有的青年男女的私会约会都在花园里，因为花园代表了一个春天，一种青春。然后这个花园常常让你感觉到荒废了之后，它也就象征着青春的荒废。那最明显就是这个小说23回，等一下大家会读到，就是牡丹亭啊里面的游园惊梦，就是16岁的杜丽娘因为父亲管得很严，不让她出去，她从来没有出过他们家的大门，一直到16岁。可16岁是一个青春少女，所以那个丫头春香带她去游一个花园，然后她就很感叹，她觉得这个春天来了，百花盛放，可这个花园竟然是没有人来过的啊，就是荒废的花园一直变成传统古典小说戏曲里面的一个某一种象征的东西。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贾元春在皇宫里面，他回想当年他去的时候的那个大观园现在又是荒废的，所以他就有点难过，所以他就命令说，传了一道命令说这个花园不要荒废了，就让所有的妹妹们探春、迎春、惜春、宝钗、黛玉全部都住进去。本来照理讲这个花园如果都是女孩子住的话，宝玉不能够进去，因为宝玉已经有一点是成人了啊，男女应该有一点分开。可是这个姐姐很奇怪，又特别说宝玉从小跟他们一起长大，不让他进去住也不好，那么宝玉也进去住，所以才创造了一个我们所说的《红楼梦》的大观园的这个世界。就是从23回之后，这些13岁上下的男男女就住进了大观园，然后就无法无天了。因为我们可以了解，贾宝玉最怕就是爸爸，没事就来检查他的功课。他住到大观园就开始很远，然后那个大观园爸爸也不能随便进去，因为都是姐姐妹妹，都是女眷在里面，所以他就变成有一点在里面放纵，每天作诗啊、唱歌啊、玩得不亦乐乎。所以我认为大观园其实是一个青春王国，就是那个青少年应该有他自己活跃的一个世界，而这个活跃的世界是大人不应该完全用他的礼教去约束的东西。可是我们看到大观园的完成是这个姐姐失去了青春嫁到皇宫的姐姐造成的。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可不可以了解那个逻辑，就是说她的青春在16岁嫁到皇宫就截止了，可她觉得底下的弟弟妹妹好像应该纵容他们好好的享有他们的青春，所以她就以了娘娘这样的身份下令说把大观园给这些弟弟妹妹去进去住。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象征的东西，所以才引导出贾宝玉住进去以后开始无法无天，他在里面做的事情就23回要讲，他开始读禁书了，所有那个家里不准他读的小说 A 片他都开始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3回其实是一个13岁的男孩子。我常常有时候跟一些爸爸妈妈说，你小孩13、14岁你最好不要问他在看什么，他也不会跟你讲的啊。可是这个东西很有趣，就是你会发现所有的青少年跟大人之间都心照不宣啊，大家都不讲。可是如果你跟学生比较亲近，你当然知道说，我常常有时候问学生说，哎，你几岁开始接触这些东西，有时候你就吓一跳。现在可能年龄越来越早，尤其在网络上电脑上他什么都看得到的，因为当然你从另外一个了解来说他其实是好奇。所以等一下这一段23回里面就在讲贾宝玉怎么样去偷偷读大人不准他读的东西。当然我觉得每个时代的禁书是不一样的。那现在我们看到那个时候贾宝玉读的禁书，我们吓一大跳，原来都是中文系现在的古典文学，什么牡丹亭、西厢记，可那个时代是禁书，因为里面描写到性啊，描写到性。那大家如果看牡丹亭现在在舞台上演的游园惊梦，在这个惊梦这一段当中还是有一整段的性的描绘。那当然我们会觉得那个文词美得不得了，可是它是很直接的啊，就是把你衣带宽、衣扣解，它是有性的描绘。那么最后等到写到性的最直接的事情的时候，它是用象征。 啊，他是用象征，讲到地上落红片片，讲到那个花瓣怎么掉落，讲到蜜蜂怎么样在花蕊里面钻，他是用春天的植物的交配去形容了性这个东西。可大人当然读得懂，所以就不会让小孩子去念。那《西厢记》里面也有，《西厢记》里面张生跳了粉墙过去跟崔莺莺的这个偷欢，也有整段的这个性的描绘。所以过去古代的这种礼教很严的家庭，这个就是禁书了。那当然我们觉得今天如果把西厢记牡丹亭摆在桌上，我想这些小孩子才不要看呢。那我们大概觉得，他们现在在看那个时代的禁书，我们大概蛮高兴，因为根本就是文辞优雅的东西。所以其实我的意思是说，禁书永远会存在，凡是你这个时代你不希望年轻人读的书就叫做禁书，它的尺度是一直在改变的。可是你注意一下，你所有设的那条线，说这条线是禁书，你不能跨过来，它就一定要跨过来。因为如果不肯跨过来，它也就不叫青春了。青春其实是叛逆的，青春就是想要去证明一些大人说他不可以做的事，说你还是小孩子，你不能碰，可他是一定要去碰的。好，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常常跟很多父母说，你最好不要管他在看什么东西，因为他自己会有一个摸索的过程。他如果愿意跟你谈，那是当然很好的事。可是大部分讲起来，我觉得青春有它的私密性，青春的私密是一个他自己的孤独。我想他一生也不见得会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可是他自己在暗地里对自己身体的发育成长的一个摸索过程。那如果不从社会上什么好坏这个问题来看，没有那么大不了，就是他自己的一个经验的摸索，对他自己身体的一个了解，一个了解的过程。觉得下面这一段很有趣，就是你可以看到大观园其实促成了宝玉跟禁书的关系。后来被林黛玉发现，林黛玉就跟他一起偷看禁书，那其实很有趣，就是他们两个的私密。可是你也可以感觉到宝玉不会跟宝钗一起看禁书，因为宝钗可能会骂他，会指责他，因为宝钗有很多礼教。可林黛玉跟宝玉是可以分享私密的人。好，所以我想你常常觉得你身边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常常在一起会嘻嘻哈哈讲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那个人大概就是国中时候一起看禁书的那个人，就是他有一种默契出来啊，那种情感也不是一般的朋友可以替代的，就是大家共有了一个私密性的一个经验啊。所以这些其实我一直觉得《红楼梦》应该用这个角度去了解所谓13岁的小孩子他的那种很奇特的一个心理状况。所以大观园的完成是在23回完成，基本上是这个姐姐所完成的。好，我们就看到下面这一段，贾元春怎么样子命令这些妹妹弟弟们住进去啊。如今且说贾元春因为在宫中自编大观园的题咏，忽然想起大观园的景致，自己信过之后，注意信过就自己去过啊，就是因为他是皇族的人，所以用信这个动词，自己信过之后，贾政必定静紧封锁，那么这个老爸一定把他关起来锁起来，不让人家进去，不敢使人进去骚扰，岂不寥落。注意寥落两个字。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一个16岁的一个女子嫁到皇宫以后，她对她自己青春的哀悼。所以那个花园其实是一个象征，就是花园这么高贵，可是这个花园是荒废的，是一个荒废的花园啊。我觉得那种荒凉就是青春的荒凉的感觉。然后家中现有几个能诗会赋的姐妹啊，家里这些妹妹们，她们可以写诗也会写文章，何不命她们进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无言啊。注意这8个字，佳人落魄就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少女，可是没有灵魂。你读杜丽娘的游园的时候，你觉得她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就在舞台上这么美，可她是一个不能够有心情的人。那么在春香闹学里，那个丫头活泼得不得了，一直跟她说有个花园多漂亮，可是因为老师在场，所以那个杜丽娘是面无表情，真的就是佳人落魄的感觉。那我们不要忘记，《红楼梦》的作者是看着这些戏长大的，所以明朝的牡丹亭的戏对她发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她也会大胆地在她的小说里提到，等一下就会提到牡丹亭。然后林黛玉听到牡丹亭的戏词， 吓了一跳，说原来戏上面有这么好的文章。可是当时这些东西都被认为是小孩子不宜接触的啊，就是我们说的禁书这个部分。家人落魄，花柳无言。那又想到宝玉从小在姐妹丛中长大，不比别的兄弟，如果不命他进去，只怕他冷清了。好，注意冷清这两个字的形容，那么意思是说青春应该在一起的，那青春不要被冷清了。所以他就觉得很疼爱宝玉，希望宝玉也进去住。那所以他就希望宝玉进去住的话就不会那么不快乐，那么也免得贾母王夫人愁虑，所以他就命太监夏忠到荣国府来，下了一道谕啊，就是皇后下的谕，然后命宝钗等只管在园中居住，不可近约风故。注意一下近约风故，我觉得这四个字很有趣意思啊，大家注意一下，近约风故什么？就是青春，就这些小孩子不要把他们近约风故，这个园子也不要近约风故。他在讲那个花园不要近约风故，可那个花园是青春的象征，最后其实是这个娘娘保护了这个青春，有点是他自己没有了，所以他觉得在这些小孩子成长以后他们可能也没有，那么今天13岁让他好好过一过青春的日子吧。所以那个其实是一种心疼啊，是一种心疼。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青春是怎么过来的，有没有真正活出那个青春的快乐。有时候你回头去看比你小的孩子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想纵容他们，觉得这个年龄其实一生也只有这么几年所谓的青春，那就会有一点想去纵容他们。好，我觉得那个是这里面隐约的一个感觉，就是一种心疼啊，就是贾元春被对宝玉的他们的心疼。所以我们看到贾政王夫人接了这个玉的以后，夏忠走了，这个太监走了，就回来回明贾母，那派人进去各处收拾打扫。你注意娘娘下的旨意没有人敢违抗的，所以他的爸爸妈妈报告了祖母，立刻就派人打扫，就要住进去啊，因为是娘娘下的命令，所以普通人不敢做这个决定的，一定要贾元春出来。所以我才会特别提到说贾元春保护了这一群小孩子以后在大观园有一个很快乐的青春的这个回忆。那好，打扫完了以后安设帘幔帐床，那别人听了孩子有可啊，别人听了就觉得也还好啊，就住到大观园不错啊啊，唯宝玉听了这一语，喜得无可不可，他就快疯掉了这样。因为我想宝玉你可以了解的话，就是哇，可以跟这些姐姐妹妹住在一起，在大观园胡闹，然后离爸爸那么远，他开心的要命，所以简直快疯了啊。那正跟贾母盘算要这个弄那个，就说要怎么办怎么办的，忽见丫鬟来说老爷叫你。好，你看到那个宝玉的反应啊，就是说四个字说老爷叫你，宝玉听了好似打了一个焦雷，好像砰一下那个雷就来。所以《红楼梦》你不细读则已，你细读的时候你会吓一跳，就是那个父权这么恐怖啊，就是那个父亲的那个严厉严肃权威，孩子是这么怕的啊。这个宝玉整个人都快疯了呀，打了一个焦雷，登时扫去兴头，脸上转了颜色，就拉着贾母扭得好似牛骨糖一样，就在那个贾母身上扭来扭去，其实就赖皮了。因为祖母疼他，然后他怕爸爸，他不想去，就哎，怎么老爸又这个时候没事叫我，说杀死不敢去这样。我们现在大概比较少这种情况，可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常常真的是爸爸一叫的时候你就快疯掉，就赖在那个妈妈身上就不肯去的那种，就是很明显那个母亲变成保护的角色，然后那个父亲的严厉的感觉。那贾母就安慰他说没有关系，好宝贝你就去吧，他有我呢，他不敢委屈你啊，就是祖母的那种安慰。他说你不是做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吗，想是娘娘叫你进去住，那他吩咐你几句，叫你不要在里头淘气，他说什么你就答应就是了啊，就安慰他。然后又特别命令两个老妈妈来，就说带着宝玉去，不要叫他老子吓着他了啊，就说你看到宝玉有人在后面撑腰要去见爸爸的时候，那个祖母还要派两个跟班的，就是万一要骂了要打的时候立刻禀报的啊。所以常常宝玉要被打的时候，那贾母就来了，因为有密探啊，所以他就会派两个老妈妈跟着去。 看到宝玉只好去了。那宝玉只好去了，你看他形容他的动作，一步挪了三寸，好像就是这么难的。我们小时候在教官叫我们去，我们是一步挪三寸，有时候吓死了，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常常是要处罚了什么才会叫你去，就一步挪了三寸，那么挨到这边来。所以这些都是作者，我们刚刚讲到曹雪芹文笔的漂亮，就是一步挪三寸，是一个这么简短的句子，可是里面所有的动作都在里面。啊，就是那种不想去又不得不去，在那边蹭来蹭去的那个感觉啊，一步挪三寸，它比你讲很多复杂的东西都有用。所以其实我们在读《红楼梦》的时候，大家欣赏一个文字，也可以回想自己在，如果我今天要转述一个故事给别人听，我怎么转述？我的语言怎么样精简？怎么样能够有活泼的描述性？啊，因为一步挪三寸，你可以看到只有五个字，可是感觉到很多的画面可以在里面，因为有动作，有小孩子的那种赖皮不愿意走的那种感觉啊，一步挪三寸，然后用到一个动词叫挨到这边来，不是走，是挨，就是简直是就是在那边蹭来蹭去就不想走的那个感觉啊，所以这些都是动词的那个漂亮，挨到这边来。可巧在王夫人房中正在商议事情，好，你看到这些丫头很坏啊。王夫人房里面有金钏、彩云、彩霞、秀凤、秀鸾，所有很多丫鬟在那边。这些丫鬟平常都是宝玉整天在跟他们兜的。宝玉不是有一个怪癖吗？喜欢吃女孩子脸上涂的胭脂，嘴巴上涂的胭脂这样。然后这个些丫头就知道说，她最怕的就是老爸，老爸一叫她就整个人都垮掉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兜她了。所以这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宝玉也好，或者是金钏、玉钏这些丫头，其实他们也都是十几岁的小孩。其实《红楼梦》整个你会觉得青春里面有一个不管是什么阶级，他们都是小孩子，所以他们就在闹他了啊。所以这些丫头在廊檐下就站着故意等他，一见宝玉来就抿着嘴笑，大家知道说好，你这下惨了啊，老爸叫你了，这样你这个，因为他是混世魔王啊。我们知道宝玉有一个外号叫混世魔王，天不怕地不怕，他就是一碰到老爸就惨了。所以这些丫头这个时候就故意在整他，然后金钏就一把拉住宝玉，然后笑着说，哎，我嘴上是刚刚才擦的香浸胭脂，你要吃不吃？就故意在逗他了啊，就是因为他这个时候没有心情。那平常这些丫头是打他的，说你干嘛就老吃人家嘴巴上的胭脂，这样就不学好这样。可是这个时候故意来逗他，说你敢不敢？因为老爸就在里面啊。那说我这嘴上是才擦的香浸胭脂，你这会子可吃不吃？彩云比较好啊，比较厚道的丫头就连忙一把推开金钏，说人家心里正不自在，你还要奚落他，那趁这伙子喜欢赶快进去吧，就是他们知道这个爸爸现在心情还不错，你赶快进去，不要等一下又火起来。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读到过，宝玉见爸爸说，那爸爸讲话是很难听的啊，什么你占脏了我的地之类的这种话都出来，所以丫头也有点保护他，就说现在他心情还不错，你就这个时候赶快进去。好，宝玉只得挨进门去，注意还是挨这个词。所以《红楼梦》慢慢大家注意一下语言本身，就作者在用什么语言，而这个语言常常是他创造的。我们过去在古典的文学里，比如说《古文观止》，你可能看不到一个动词叫做挨，可是在小说里面，它可以很活泼的去处理身体的动作那个感觉。所以我们说创作是什么，是原来没有的语言跟原来没有的文字会被创造出来。好，比如说牛骨糖似的，牛骨糖似的那个小孩子在赖在祖母身上的那个感觉，你在《古文观止》也读不到。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小说其实拓宽了整个一个文化的文字语言的魅力。你如果只是《古文观止》《唐宋八大家》，你读不到这些字的，因为那些字太正经。可是在小说里，这种字就会出来，牛骨糖啊，哎呀，一步挪三寸。你去读什么王安石的文章，哪里会读到什么一步挪三寸这种句子，绝对不出来的。所以戏曲跟小说其实是我们白话文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开拓，它就是让我们的语言活泼化了，啊，活泼化。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大家了解到，就是包括我自己在读国文的教科书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教科书里面小说的部分太少。所以所谓唐宋古文，当然它非常优秀，可是它离得太远。那我一直觉得对我们来讲比较近的应该是宋元以后的平话小说，因为它跟人性的描绘比较多。如果小孩子要学活泼的语言跟词汇，他应该在这里学的啊。所以我自己一直觉得写作里面得力最多的可能是水浒、西游、红楼、三国这些，反而不一定是唐宋古文，因为那个东西太高远， 啊，太高远，它的语言其实是在一个限制里面发展的，啊，这是为什么我提到哀这个字，就是这个字你在别的地方很少看到，就是那个小孩子不愿意走，又非走不可的时候，那个哀一步一步，就是上学都是哀，下课就是溜。你看到两个动词，等一下你看到宝玉离开爸爸的动词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现在是哀进门去。那贾政跟王夫人坐在里间，赵姨娘打起帘子，啊，赵姨娘是贾政的妾。贾政的妾赵姨娘就打起帘子，宝玉就躬身哀入，又是哀，躬身就是很卑微的身体做出鞠躬的样子哀进去，只见贾政跟王夫人对面坐在炕上说话，地下一溜椅子，迎春、探春、袭春、贾环四个人都在，迎春是宝玉的姐姐，探春、袭春是她的妹妹，贾环是她的弟弟，都坐在那里，一见她进来，唯有探春、袭春、贾环站了起来，可以了解吗？大家的规矩，弟弟来说姐姐不站起来的，所以迎春是姐姐，记得吗？二姐，所以迎春不站起来，然后探春是她的妹妹，袭春是她的三妹、四妹，还有弟弟，所以他们三个人站了起来。所以你《红楼梦》不细看，你看不出来，全部是大家的规矩，就在父母面前，哥哥来了，那弟弟妹妹要站起来，可是姐姐不用站起来。好，所以你不细看，你不知道为什么迎春没有站起来。因为迎春是姐姐，啊，迎春是姐姐，所以探春、袭春、贾环站了起来。那贾政举目见宝玉站在眼前，神采飘逸，秀色夺人。我们看到这个老爸很少觉得儿子这么漂亮，第一次觉得，哎，怎么儿子不错耶，啊，长得那么美，神采飘逸，秀色夺人。然后又比比旁边那个赵姨娘生的儿子贾环，人物微碎，举止荒疏。然后一对比，你就觉得，所以宝玉其实是非常让人家疼的，因为他漂亮。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小孩子受宠，从小受宠爱的时候，他有一种自信。所以我觉得在24回、25回跟下一次我们要讲的时候，我觉得里面有一个非常可怜的角色，就是贾环。贾环因为是妈妈是一个丫头啊，赵姨娘，所以她是庶出的，所以她的母亲永远在这个家族里没有地位，没有分量，所以你会觉得她就有一点自卑。所以这里讲人物委碎，其实是说她没有自信，然后没事就被人家骂。记不记得她前面跟那个丫头赌博，最后还要骗那个丫头的钱，就被王熙凤骂了一顿，说你哪里像个爷啊？那就是说你是一个主子，一个公子，你怎么会做这种跟丫头还抢来抢去的事情？可贾环，我觉得他后来其实变成一个非常没有出息的一个男孩子。可是这里面我一直觉得，在心理学现在常常讲，就是兄弟两个，有时候你太偏爱、偏心爱那个哥哥的时候，那个弟弟本身会被压着，就是心理学讲的老二的个性啊，就是他会觉得他没有自信。他没有自己认同，因为他会一直模仿那个哥哥，所以贾环在这里扮演了一个蛮可怜的角色。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对比了，就是贾宝玉是神采飘逸，秀色夺人，那个是举止荒疏，就是动作都是错的。那我们慢慢会了解，他不一定是天生的，我觉得是有一天在有一部分在后天的环境里面，这个母亲从来没有给他好的教育，因为这个母亲本身是个丫头，也是一个卑微的角色。你看到他宝玉进来，他要替他打帘子，他等于是宝玉的妈妈的角色，可是是妾，所以他是地位非常低的角色。那么以后你就会看到24回、25回都在描写这个东西。那赵姨娘没事就被抓出来骂一骂，那地位非常低，然后也被侮辱，所以那个儿子本身也就变成没有地位的感觉。可不要忘记，探春也是赵姨娘的女儿，可探春就很有自信，她就摆明的跟她这个亲生母亲没有关系。所以探春很狠，后面你看到有一段她骂她自己亲生母亲，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因为过去的大户人家就说你是我的亲生母亲，你生了我，可是我真正的母亲是王夫人，这样可以了解吗？因为伦理上她不能叫这个赵姨娘亲生的母亲叫母亲，就是姨娘，那王夫人不是亲生母亲，可是她是原配，所以她叫妈妈，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其实探春就分得非常清楚，他就觉得那个赵姨娘讲不得当的话的时候，他说我跟你什么关系，他会教训他的，他说我如果有什么不对，自有我妈管我，关你什么事。 那我们现在不太容易懂这个东西，就是诶，赵姨娘不是她亲生妈妈吗？可是那个是伦理跟辈分。可贾环因为她一直跟着赵姨娘长大，所以她就比较卑微。好，所以这里贾政就做了一点对比，就看着贾环人物微碎，举止荒疏，然后又想起贾珠。记得贾珠吗？他的第一个儿子已经死掉了，他娶的就是李纨，所以就觉得贾珠是他最疼的一个长子，那长得也好，书也读得好，可是后来早死了，所以他就觉得有一点伤心，又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中年了啊，就是这么一个儿子，看看王夫人只有这一个亲生的儿子，素爱如珍啊，把他当成宝贝一样，那自己的胡须将已苍白，那已经到了中年，那所以心情就不太一样了。平常看到宝玉他就骂的，这个时候就有一点心疼了啊，有一点心疼，就把素日嫌恶处分宝玉之心不觉减了八九。所以宝玉这天运气很好啊，就爸爸没有发脾气，然后等了半天就说：“娘娘就是贾元春吩咐说你日日外头洗游。”好，你看到爸爸的理由就说你每天在外面乱混哦。打电动玩具乱玩的，所以娘娘说要把你灌到大观园去好好读书，所以他的解释不一样，对不对？贾元春是说怕宝玉寂寞让他住进大观园，可是老爸的口中的语言永远是另外一种语言，就是那个身份，就是你在外面乱玩啊，日日外头西游，见次疏懒，所以如今叫禁馆啊，就是把你禁闭起来关到那个花园里去，跟你姐妹在园里面读书写字，你可好生用心学习，那再不安分守常，你可仔细。那标准的爸爸的语言啊，就是老爸永远是责备的，永远是要处罚的，你可小心，给我小心了这样。那宝玉连连的答应几个事，王夫人就拉他在身旁坐下，然后姐弟三人依旧坐下。注意有没有注意，刚才探春、袭春、贾环都站起来了，要等到宝玉坐下来他们才能够坐下来，所以这些都是《红楼梦》的细节，其实全部是大家族的礼教，所以你不细看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出来，就是这个时候姐弟三人依旧坐下。所以我觉得《红楼梦》读到这些部分的时候，其实你开始知道这种家族的规矩啊，就是以前我们长辈跟我们讲说，曾国藩家里面那个曾渊农他们姐妹到七八十岁都是如此，就是姐姐站起来她立刻站起来，姐姐坐下她才能坐下，就是她那个家族的规矩从小训练出来的东西。当然我们今天要求这个大概是很难了，那你所以读《红楼梦》，我相信这些是年轻一代最不容易读懂的，就是诶，这些地方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就是为什么他们站起来，为什么现在坐下，其实全部在讲这种家族里面的规矩。那王夫人就摩挲着宝玉的脖子头，就问他说前几天那个药丸都吃完了吗？那宝玉说还有一丸。那王夫人说明天再取十丸来。有没有发现爸爸跟妈妈的语言完全不一样？爸爸永远是督促的、监督的、管理的，然后责备的，妈妈永远说你身体好不好，那个药吃了没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所以我们说的严父慈母啊，真的就是两个很不同的爱啦，其实是两种爱啊，可是很不同的两种的爱的表达方式。那跟他说啊，你这个药一定要好好吃哦，临睡的时候叫袭人服侍你吃了再睡。这个妈妈没想到她关心就讲出一个名字袭人，那个老爸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叫袭人。那贾政就问说袭人是什么人呢？说袭人是谁。那王夫人就说是个丫头。那贾政就觉得很奇怪，丫头不管叫什么就罢了，就什么小红啊、阿桃啊就好了，干嘛叫个什么袭人？因为袭人这个字非常雅啊，非常的雅，所以他就知道说一定是宝玉在那边搞鬼了。所以宝玉又挨了一顿骂，他谁起这样刁钻的名字。那王夫人见贾政不自在，就怕宝玉挨骂，所以王夫人就替宝玉掩饰，说是老太太起的。所以王夫人也很笨，对不对？因为贾母根本没有读过书，贾母也不懂得这种字的，所以贾政当然不会被骗到，说怎么可能贾母取这个名字。所以贾政就说老太太怎么会知道这样的话，一定是宝玉。宝玉在这种时候，宝玉就不太说谎话。其实宝玉的可爱就是他蛮真性情的，他觉得这就是我做的，我也就表现，即使要挨打挨骂他也表现出来。宝玉见瞒不过就起身就站起来，你注意他跟爸爸讲话一定站起来的，起身回道。所以这些都是细节啊，我们有时候都不太注意，就是他一定站起来讲话的，起身回道。素日读书，古人有一句诗说花气袭人知昼暖啊，闻到花的气味吹过来知道春天来了， 那白天慢慢越来越热，越来越暖了啊。春天花气袭人之昼暖，他这个丫头刚好姓花，就随口起了这个名字。那王夫人就怕她挨骂，就跟宝玉说，你回去赶快改了吧，就觉得大概是贾政不喜欢，老爷也不用为这个小事生气了。那贾政就其实今天心情很好，所以也没有骂宝玉，他只说啊，其实也无所谓，也不用改，只是可见宝玉不务正，就是专门就是在这些农诗艳词上下功夫啊，就这种，因为丫头嘛，你随便叫个什么玛丽亚什么也都就算了，你干嘛取个什么袭人？就他觉得宝玉读书老是把读书的东西用在这些女人身上，就是过去的做官的官场儒家的文化里最讨厌这个东西，就觉得宝玉不正经啊。那可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宝玉偷看禁书，其实我觉得其实是青春，就青春他会对这种情性他会有一种敏感，也会有一，因为他刚发育啊，就所谓性跟情这个东西他都会有一种敏感，也会有一种好奇。所以我自己的解释说，这个东西不见得是什么不得了的坏事，而是说怎么去理解他对青春的接触，然后大人在旁边应该怎么去观察，而不去做太多的禁止或者干涉的时候，也许他很自然过了几年他就过来了啊，他就过来。所以那当然贾政不了解，在贾政的教育里他觉得你根本不应该这个，可是贾政自己大概忘了他小时候也看过禁书。我的意思说，常常人长大了以后就忘掉了，所以我们做老师或做父亲以后，我们忽然忘了我们自己13岁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他就变成完全是严厉的那个状况。好，他就跟他说断喝一声啊，就大叫一声，作孽的畜生。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标准的贾政对宝玉常常讲了，作孽的畜生还不出去，就等于他滚的样子。就是他其实他语言当中很少客气的语言，很少关心的语言啊，都是责备的这个语言啊，作孽的畜生还不出去。那王夫人就赶快说啊，去吧去吧啊，就怕太太等你吃饭呢，就是可能贾母也在等他。宝玉就答应了，慢慢的出去。好，慢慢的出去是爸爸还看得到的地方，一定要慢慢慢慢的退，因为你不然的话又被叫回去骂一顿。所以慢慢的出去，然后向金钏笑着伸伸舌头，啊，非常像我们小时候的动作。就是我们从训导处出来的时候常常就是这种动作，就说你看没事，就跟那个金钏伸伸舌头，带着两个老妈妈一溜烟去了。一溜烟就是到了门口之后叫一溜烟，记不记得刚才用了三个哀字啊，三个哀进来，那现在是一溜烟就走了。所以这里面都在讲动作，就是那个小孩子对爸爸的怕，那么最后反映在身上的一些动作。刚到了堂门前，只见袭人依门立在那里。你看到袭人关心他，就是宝玉一被爸爸叫去，袭人就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就站在门口一直等。别的丫头都没有，就是袭人啊。袭人就一直觉得他自己已经是宝玉的人了，所以他就一直靠在那个门在。那见宝玉平安回来，就才放心了，就堆下笑来，就问他说：“叫你做什么？”因为大家都担心说，不晓得爸爸叫他去是不是要打一顿。宝玉告诉他没有什么，就是怕我进大观园以后去淘气，就吩咐，一面说一面就到了贾母跟前，然后告诉贾母说爸爸说了什么什么东西，也就算了。那只见林黛玉也在那里，黛玉也在贾母房里，宝玉就问他说你要住哪里啊？好，你看到这个时候要露营了，所以大家说你要住哪里，我要住哪里。那这里面就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大观园在盖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讲17回、18回的时候，大观园在盖，其实每一个盖的景点都已经预设好哪一个人要进来住。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作者在写那个风景，风景里面其实已经准备了一个人要进来。所以记不记得有一个房子全部都是竹子，竹子上都是泪痕的斑点，香妃竹，那个就是潇湘馆。然后林黛玉是一定会住进潇湘馆的，一个爱哭的女孩子，喜欢幽静的女孩子，一个孤独的女孩子，她一定选潇湘馆。那我们知道有一个地方是种了芭蕉，种了海棠花的，那红跟绿是颜色的对比，然后宝玉是喜欢颜色的，所以她一定选了怡红院。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每一个的院落最后都有一个人要进来。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地方是不种任何花草，全部种稻子的，叫稻香村。 然后摆的就是最民间的朴素的东西，一定是李纨要住进去了，因为李纨是守寡，所以他不能有繁华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最后李纨进去是因为觉得这些小孩子在里面怕没有人管，就是让李纨带着贾兰也住进去，就变成舍监，就是他变成管理者，因为他年纪大一点点，而且因为守寡，本身生活是非常压抑朴素的。好，所以《红楼梦》的大观园就开始有了一个很有趣的组合。可是你会发现，原来所有设想好的景点都已经为了一个人在做准备。所以宝玉现在兴冲冲就问说黛玉说：“哎，你要住哪里？”啊，就是我记得我们那个国中时候，大概要去露营啊，去旅行的时候，大家说：“哎，你要跟谁同一个房间？”大家最兴奋就是这个事情。根本从来没有人说，哎，我们去露营要到哪里去，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都没有人关心。关心说，哎，你住哪一间，你住几号的那个营帐，然后其实就是那个青春期的那种知己的那种快乐。林黛玉正在心里盘算，正在想说，哎，她到底要住哪里。那宝玉看到宝玉问她，她就笑了，她说：“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我爱那几杆竹子。”啊，就是她喜欢竹子。那竹子是隐士的象征，在过去四君子，我爱那几杆竹子，引着一道曲栏，比别的更觉幽静啊，觉得那个地方特别安静。那宝玉听了就拍手笑说：“正和我的主意一样，我也是很希望你住那里。那我就住怡红院，我们两个又近又都清幽啊。”就是你看他选那个地方，还包括了说，因为他觉得怡红院跟潇湘馆是最近的啊，他就是要靠近林黛玉。所以你会没有发现，他根本没有选这个薛宝钗住的地方，就他还是选林黛玉住的这个地方。两个人正在计较，那贾政就派人来说：“2月22号是好日子，那这几个哥姐们就可以住进去了。”所以他们就派人去收拾。薛宝钗住了恒芜院，全部是种草的，没有花的啊，全部是香草的院子。林黛玉住了潇湘馆，贾迎春住了坠锦楼，探春住了秋爽斋。袭春住了廖峰轩，李氏李纨住了稻香村，宝玉住了怡红院。那每一个地方添两个老妈妈，四个丫头，那个人除了奶娘亲随的丫鬟不算外，还有专管收拾打扫的。那到22号一起进去，登时园内花摇绣带，柳佛香风，不思前番那等寂寥了。有没有觉得这一句整个在讲青春的回来，就是一个姐姐下令这个大观园变成青春王国，所以下面他就玩得不亦乐乎。所以大家也等一下可以读一下，就是贾宝玉就写了四首诗：春天怎么玩，夏天怎么玩，秋天怎么玩，冬天怎么玩。这四首诗其实写的没有什么特别好，可是其实是一个13岁的男孩子刚住进一个大观园以后那种快乐跟开心，就用四首诗来代表。我记得我们以前看老电影常常讲时间的时候用这个方法啊，就是忽然说啊，匆匆过了10年，然后那个镜头上就阅历这样翻翻翻翻翻，或者说花，然后又下雪，就有几个镜头。所以这四首诗其实有一点是场景交代，就时间这样过去，过去以后忽然又觉得烦闷无聊，然后就有一天很闷，然后他的书童明烟就说：“你要干嘛？我带你出去玩好了，出去逛一逛，我们到大同百货什么去玩一玩。”那宝玉说不敢出去，是说你要不要带一些书给我看，就明言就带了一大堆禁书啊。所以下面一段等一下我们休息完以后就看贾宝玉看禁书的这个过程，也许大家会吓一跳，怎么那个时候的禁书这么优雅啊，跟我们现在禁书完全不一样。好，我们休息一下。